各位天韵舞春风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见面了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有关唐诗中一些有趣的故事，可以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了解大唐盛世的一些风貌。唐诗在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，对中国后世的文学艺术也有极深的影响。唐诗留下的数量非常巨大，在清代全唐诗中总共收录了将近49000首，而诗人约有2200人，作品之多，人才之盛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唐代的诗风盛行，几乎已经成了全民运动，各行各业的人不会作诗也会吟。从下面的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他的盛况。据说在唐文宗大和年间，太学博士，也就是著名的诗人李涉，有一次坐船到九江去，一天晚上忽然有一群强盗拿着武器闯到船上，大声喝问船上是谁。李涉的随从回答说，这是李博士的船。强盗头子急忙作揖并说道，是李涉博士吗？我们听说他的诗写得极好，我们不要钱财，只希望李博士赠诗一首，这比钱财更为贵重啊。于是李涉便当场挥毫写了一首《锦兰沙宿玉夜客》。暮雨潇潇江上村，绿林豪客夜之闻，他时不用相回避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强盗头子得了这首诗后，欢天喜地地送了李涉许多礼物而去。50多年后，有一位秀才李慧珍有事到广东惠州去，有一天因为天雨而借住在一座庄园中，主人叫做韦思明，是一位80多岁的老翁。当晚他们一起煮酒论诗，相谈甚欢。当谈到李涉的诗时，韦思明极为赞叹。后来李慧珍就咏起这首《锦兰沙宿玉夜客》，韦思明一听之下激动非常，说道，我在年轻之时不成才，曾经干过绿林的勾当，后来遇到李涉博士，蒙他不弃，把我当成朋友，还赠送了这首诗，我就从此改邪归正了。李公的这种恩德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由这个故事就可以知道，在唐代当时的社会，对诗和诗人是如何的尊重，也可以了解孔子为何要把《诗经》作为六艺之一来教导弟子了。一首好的诗歌，不仅可以陶冶性情，甚至还可以使顽石点头呢。唐朝是诗的国度， 唐诗之所以这样的蓬勃发展，除了当时唐帝国的富强康乐、经济发达之外，汉帝王的提倡以及科举制度大有关系。在唐朝帝王中，有许多自己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诗人，像唐太宗、武则天、唐明皇等等，都留下了许多的诗作。而作诗又是进士科考的重要项目之一，因此成了读书人做官的重要途径，甚至因为诗才闻名而受到当政者的赏识，因此而得官的，这种例子比比皆是。譬如在唐德宗时，诗人韩翃诗名满天下，但一直考不上进士，而没有踏入仕途的机会。有一天，德宗看到他写的一首诗《寒食》：春晨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霞，日暮汉宫传蜡烛，青烟散入武侯家。看了之后便大为赞赏，任命他为驾部郎中，为皇上起草诏书。就这样，韩翃因为一首诗的被赏识而当了皇上的秘书了。谈到唐诗，就不能不谈到唐朝的大诗人李白。李白的生命是由诗组成的，就连他离开人世的方式也都充满了诗意。相传有一晚，他喝醉了酒，以为水中的月亮是天上的月，就跳到水中去捞月亮，不料从此一去不复返了。李白天资奇高，豪放不羁，洒脱而常有修仙学道的思想。他自号清廉居士，诗人贺知章看了他的诗作后，称他为谪仙人。在唐玄宗天宝元年时，玄宗因为仰慕李白的诗名，曾经三次召他进京，封他为翰林供奉，也就是学士。在召见他时，皇上从车上步行下来，亲自去迎接李白，让他坐在七宝床上，皇上更亲手调羹请他吃饭，并且说：您只是一个平民，若不是道德文章好，哪能享有这样的名气呢？在李白留下的诗作中，有许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，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首比较特别的七言绝句《山中问答》。从这首诗中，除了可以看出他纵横的才气之外，也可以了解一些他超然物外、学道求仙的思想。问于何意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这首《山中问答》是李白寄居碧山时所作。碧山又名白兆山，在湖北省。从远处看上去，烟云飘渺，犹如人间仙境。 问于何意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有人问我，为什么要停留在碧山中呢？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他什么，心中一片悠然恬静。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粉红色的桃花瓣纷纷地飘落在溪水中，远远地流走了。花随流水杳然远去，这种幽深极静的境界，可不是人间所能拥有的啊。杳然其实是虚的形容词，说的是一种境界，摸不着也看不见，也不是一般人能到得了的。而只有像李白这样的修道人，才能随着那落花流水进入到那个境界中去了。难怪明代李东阳曾说，李太白的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，可与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啊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希望每次我们带来的故事与诗词，都能像一股清流一样，洗净您生活中的尘埃。如果您有任何意见，请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络。愿下次再相见时，我们彼此的身心都更加美好。谢谢收看，再见。